2007年3月新闻广播现在开始。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尤利西斯卫星探测到最近的太阳爆发活动；新的理论工作揭示暗星系的秘密；罗塞特飞船准备相聚火星；最后是2007年3月3号的月食。尤利西斯号宇宙飞船在去年年底的第三次飞越太阳南极的旅途中获得了惊人的发现。作为欧洲宇航局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联合项目，尤利西斯飞船发现了一些非常强烈的太阳极区爆发，而此时的太阳正接近以11年为活动周期的太阳活动极小年。近地地球卫星和地面观测站前不久都探测到来自太阳赤道附近的带电粒子爆发，而随后正掠过太阳南极地区的尤利西斯飞船也捕捉到类似的辐射增强。这种高能爆发现象被认为只发生在太阳活动极大年，比如在2001年，飞船上一次飞越太阳极区时就探测到这种辐射增强。目前还不确定这些带电粒子如何从太阳赤道移动到太阳极区，它们应该沿着太阳磁力线运动。然而，在太阳活动极小年，太阳磁场通常被认为很难使这些带电粒子沿纬线纵向运动到极区。这个重要发现的公布正好在国际太阳年的初始。而今后的这一年中，很多科学讨论和公众活动都将被开展起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太阳活动和太阳风对太阳系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对我们的地球。尽管这通常不是问题，但是它可能破坏我们的地球大气，影响我们的通讯，损坏我们的卫星。一个新的理论工作正试图解释矮椭球天体系统的起源，它们的质量远远小于我们的银河系。银河系内有千亿颗恒星，而这些矮椭球天体系统只有百万颗恒星成员，而它们也不同于普通的矮星系。普通的矮星系也至少有10亿颗恒星构成。这些矮椭球系统非常暗淡，而且几乎没有气体存在其中。已被观测到的矮椭球系统都是在围绕我们的银河系和邻近的仙女星系的轨道上运动。苏黎世和斯坦福大学的宇宙学小组对星系的形成进行了新的数值模拟，给出了这些矮椭系统的起源。在宇宙的星系碰撞并合的过程中，它们最初是与大星系相互作用的普通矮星系。在大星系强烈的引力作用下，经过若干次碰撞，这些矮星系中的大部分恒星被潮汐作用瓦解。这不仅使发光的物质成分减少，从而让它们更加暗淡。同时也使它们的质量降低，引力场减弱，其中的气体被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加热后，轻易地就逃离了它们微不足道的引力式的束缚。长期以来，观测到的大星系周围卫星星系数目远远小于理论预言的结果。如果上面关于暗淡的矮椭球系统起源的结论正确，那么这样的过程必然发生在其他大星系周围。这些极其暗淡，从而在远距离上不可能被探测到的矮椭系统，也许正是我们寻找的失踪的卫星星系。2月25日，罗塞特飞船再次借助火星引力场加速，这是它在预计10年的飞向彗星 67PCG 的旅途中的第二次引力加速，而像这次的加速行为一共需要4次。罗塞特飞船从火星表面仅仅250公里的高度掠过，可以说这是一次精确的太空飞行动作，也是太空飞行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在欧洲宇航局太空操作中心的罗塞特飞船任务指挥人员和飞行动力专家为本次与火星的邂逅做了充分的准备。飞船同时承担着对火星的观测任务，主要是为仪器定标，同时采集数据，进一步完备欧洲宇航局火星特快飞船的工作。与此同时，于12个月以前出发前往冥王星和库伯带的新地平线飞船，在2月28日飞越木星，借助木星的引力场加速。尽管它还有几年的漫长旅程才能达到最终的目的地，它配备的紫外相机将在这次相遇的几个星期内，对木星大气的冕层和木星最大的卫星艾奥的等离子体包层进行观测。最后是3月3号月食的消息。本次月食的全过程可以在欧洲、非洲和西亚被观测到。在东亚地区，月食发生在月球降落到地平线附近；而在美洲，当月球从地平线升起的时候，月食已经进行部分或全部完成。本次新闻广播到此结束，谢谢收听。